什么是心境？修正心灵为修心的出发点，但不同的人对正的看法不同，哪怕是对立的两个方面，可能都认为自己是正。
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题目，什么是正？怎样是正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一个自私的人会说，人不都这样吗？一个经常和妻子吵架的人会认为，他总是这样不关心我。
师父还说，而一个与80岁的老妈十年不相往来的儿子也会振振有词地说，他当年对我老婆狠得不得了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法门灵验，保佑我跨过生死劫难。我是一位新同修，2021年6月份开始修学心灵法门。2022年2月份，有个梦境告诉我阳寿还有一年，下一世投胎成猪。在同修的建议下，我许大愿。2022年许愿后，开始边念经还债，边常去放生。期间有菩萨加持，有延寿的梦境，同时提示我有哪些业障，如杀生、邪淫的梦境常出现。在行愿的过程中，一转眼到了2023年的2月份，因年前生病，喉咙经常有痰，在接近梦境的提示的日期时，痰加重，念经也慢慢念不太顺了，一念经喘气都吃力。菩萨慈悲，又两次梦境点化，一个梦里有大量的警察来抓我，有位女孩问我，看你平时挺好的，怎么有那么多警察来抓你呢？我说我犯了很多错，造了很多的业，吸过毒等等。别看我表面很好，梦里我惊慌不已，情急之下想到了求观世音菩萨，唯有观世音菩萨妈妈能救我。醒来后，针对前后两次梦境，许愿了两波小房子，两波108遍礼佛大忏悔文，2023年度100人。此生做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，余生不苟且偷生，求菩萨妈妈保佑我，能有机会有时间去度成千上万的有缘众生。1480张小房子已完成，现在在念后许愿的小房子，已放生20000条物命。就在前几日，梦里有位医生给我检查口腔，说你是鼻咽癌。我说不对，不是说我是炎症吗？医生忙又说，哦，检查错了，你不是癌症，回去吃点消炎药就可以了。醒来后，我知道菩萨妈妈和师父救了我，帮助我跨过了生死劫难。我配合着吃了几次消炎药，现在喉咙里的痰少了很多，念经也没那么堵了。感恩菩萨，业障深重的我，对不起菩萨，对不起师父，唯有好好修心修行，广度有缘众生，才能对得起爱我护我的观世音菩萨和恩师慈父。师兄们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菩萨和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，一定要相信并且深信不疑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弟子有幸得遇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，就开始跟着师父学佛念经。我们从一个普通家庭变成了一个佛系家庭，学佛以来，书生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。现儿子的年龄已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在2021年的佛诞日，我在佛台前上头香，并向菩萨祈求，观世音菩萨，弟子一心向佛，终生吃素，终生不杀生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。现在我们夫妻诚心学佛念经还债，请菩萨保佑，让儿子早日遇到一份善缘，让弟子放下挂碍，有个好的环境和清净心，好好念经还债，弘法利生。祈求完毕，我相信菩萨一定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的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闻声救苦，真的是有求必应。 我们不用四处打听，也没有出去相亲，菩萨直接把儿媳妇送到了我家门口。没过多久，有个年轻女孩来公司上班，女孩慈悲善良，文文静静，儿子和她一见如故，她的心立刻被点燃，找回了原来的自信与洒脱。期间的变化简直脱胎换骨，看到儿子的变化，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。订婚吉日已定，儿子儿媳慈悲有智慧，同意办素宴，并且亲手放生，孩子们的慈悲心为婚姻增加不少福德，真是法喜充满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运用五大法宝成功化解官非。今年我跟先生的年龄恰好都逢369，先生又犯太岁，前阵子突然收到传票，我们被人告了，而且还通过短信通知了开庭时间，一夜之间我们家竟然成了被告。相信观世音菩萨，相信师父，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是我的劫躲不过去，我就化解。当我几乎完成了我的这些愿力后，还差解结咒没有完成，法院的短信如期而至，通知我对方撤诉了。当时我的内心法喜充满，由衷的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这么好的佛法帮助我化解了这场官司和369恶缘，喜悦之情无以言表，我们的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师兄们大家好，现在由我分享一下我女儿的灵验事例。我女儿在南方一家著名上市公司上班，公司员工普遍学历高，能力强。在2022年末春节假期，女儿回来晚上还在工作，我一问才知道女儿在准备晋级面试的材料，女儿说晋级很难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关。我听了之后坚定信心地跟女儿说，妈妈学佛，咱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，咱求求观世音菩萨。女儿看我这么有信心，非常高兴，在年三十晚上上头香的时候，女儿先给观世音菩萨妈妈磕头并许愿。第二天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圣诞日，我念完经就赶紧到市场给菩萨请了火龙果和最漂亮的鲜花，完全忘记了这事儿。晚上正在学习白话佛法，女儿突然给我发微信说，妈，晋级通过了，刚通知的。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震惊，上午公司已经正式发通知，通过晋级考核的名单上没有我女儿的名字呀，而晚上突然通知晋级通过了，这不正是观世音菩萨妈妈对女儿的慈悲保佑吗？我真高兴啊，菩萨妈妈是多么的慈悲啊，无比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佑，感恩心灵法门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
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末法时期如何分辨正邪下。二，末法时期如何应对修偏、谣言、诽谤等邪见邪法。有些人在 QQ 群攻击诽谤法门，如何处理？选自2015年8月14日悬疑问答。
专门有一伙破坏诽谤我们法门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组织，然后他们让就是有人假扮成佛友加入心灵法门各个 QQ 群里面，专门断章取义拿我们群里发的师傅的开示，就是到他们博客上，就是各种论坛上发布，然后还写上诽谤的话，潜伏在 QQ 群里面专门找新的加入的同修，私底下叫他们不要修我们这个法门，就是尽干这种断人慧命的事情，然后他们隐蔽的很狡猾，我们就是有的群主也一时难以分辨，请问师傅，这样的人在群里面捣乱 作为群主是不是有责任，会不会对业，然后怎么该处理这样事情。
会的，很简单了，挖出来像这种捣乱的人，像这种人破坏政法，像这种人断人慧命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很简单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对、
你至少要让人家正心正念，你不断的发一些正心正念的话，鼓励别人的话，至少在这方面你找不到他，你至少也能不要让人家断慧命嘛。而这些人，他现在你让他去做好了，你去看看好了。诽谤的人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
过去很多啊，很多人都被人家啊冤枉过，到最后呢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真金不怕火炼的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，随他去了。多发一些正面性的东西，如果发现他们，就叫他出去了。
师傅，有的群现在做法就是说，只有群里边特定的几个人才能发言，发一些师傅的帖子，其他人是就是禁语，是禁修的，就是不让其他人说话，只有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某一个时间段才可以答疑题问题，这时候大家才可以答。请问师傅，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了？就是平常不让大家说话，只有发帖人才可以发帖。
很简单。这样的方法有利有弊，可以制止造口业，但是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啊，人家要做些功德，做些好的也比较啊，没有地方去讲。那么这个方法最简单了，先发到他那里审查一下了，行吗？再放上去了，好了。
对，明白了，就是。他让其他同修专门发给一个审查的师兄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可以了，再通过这个群里边发出来、
松一点嘛就好了，好了。
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傅的几句佛言佛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十年如一日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错的人，怎么会突然去反省呢？什么是他们反省的契机？
这个契机多来自外界，如某日法会上台长的一句话，有时坐车也能产生一些悟性。一个儿子扶着年迈母亲的一个剪影，或者是同事叙述的一个邻里旧事等，都可能是幡然悔悟的契机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，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